那么接下来呢那么还有呢我们的这个透气与这个吸收性能。那么透气性能呢那么纸和纸板的透气性能主要包括我们的这个透气度那么透气阻力水蒸气的这个透过率。那么吸收性能呢那么主要包括失焦度什么叫做失焦度，我们下面呢会给大家介绍。那么还有呢吸水性能那么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吸墨性能和这个吸油性。那下面像上面的这个透气性能你比如说像这个透气度呀，或者是这个水蒸气透过率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防潮或者是保鲜包装的那么纸包装容器来说那么是必须考虑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性能。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吸收性能那么包括我们的这个失焦度对于防潮包装那么或者是防锈包装或者是呢那么在印刷印刷的时候它的吸水性、吸油墨的这个性能呢那么以及吸油性呢那么都必须要考虑。那么再有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纸和纸板的光学性能。纸和纸板的光学性能指的是什么呢主要是呢指我们的这个纸和纸板呢那么在受到光线的照射的时候它对这个光线的反射能力、透射能力那么以及呢那么折射这样的一个这个能力。那么呢它主要呢是用一些这个光学仪器呢那么来进行测定的。那么主要的这个指标呢包括我们的这个亮度白度那么光泽度、透明度，还有呢不透明度。那么对于一般现在一般的纸包装容器那么尤其是呢那么作为一个高档的一种高档的纸包装材料，那么呢一般情况下呢对于它的这个亮度白度尤其是白度、光泽度呢那么要求呢那么一般来说呢那么比较高。那么作为普通的一些这个包装材料或者是一些这个这个文化用纸，那么对于它的这个透明度或者是不透明度那么也必须呢那么要加以衡量。那么所以说呢目前来说呢那么我们这个消费者对于这个外包装的这个美感的这个要求呢那么是越来越高。所以说呢光学性能呢也成为了同学们今后呢那么在工作当中呢所必须考虑的纸包装材料所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性能。那么再有呢那么就是这个印刷适性就是我们的适应性能纸包装的这个适应性能，纸包装材料。那么我们刚才呢那么给大家说了那么现在的这个纸包装材料制成的容器，不管是什么样的容器那么呢不管是对它简单那么装潢，还是对它呢进行豪华装潢那么呢都离不开那么我们的这个印刷对它进行装潢。所以说呢现代的纸包装材料的这个适应性能呢那么相当相当的这个重要。那么呢现代呢那么我们知道同学们还没有学包装印刷是不是那么如果要是学了包装印刷了，那就知道那么包装印刷呢印刷的这个技术现在除了通常的这个凹版印刷、凸版印刷、平板印刷，那么还有丝网印刷那么比较新的丝网印刷柔版印刷、凹凸版印刷。那么油墨呢那么原来呢那么都是一些这个急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油墨。那么现在呢那么除了这个一些这个本案油墨之外呢，那么现在人们都要求环保那么要求呢可持续发展。所以说油墨当中呢那么也出现了一些这个水溶性和纯溶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油墨那么呢还有一些这个速干油墨等等。那么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这个工艺呢对这个纸包装容器进行印刷，不管呢使用哪一些这个油墨，那么我们都要求呢我们的这个纸包装材料呢那么有良好的这个适应性能。那么主要呢那么就是呢那么针对我们的这个文化以及包装用纸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要求那么要求呢我们的这个纸包装材料有良好的油墨吸收性。那么油墨呢印在上面了以后呢，能够很好的呢那么与我们的这个表面呢那么贴合那么呢有一定的这个渗透，但是呢又不会呢那么渗透到我们的这个原纸的内部，从而影响到我们纸板的强度性能。那么再有呢表面呢比较均一那么呢我们的这个印刷上去的这个图像呢那么再上去呢比较逼真与我们原先所设计的这个图像呢那么基本上呢那么是最好呢是符合一致的，而且呢那么印刷上的这个图像色彩分布呢比较均匀。那么再有呢那么具有这个尺寸稳定性我们的这个设计的这个 这个印刷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图案和字体那么大概是这个多大，那么我们希望呢印在上面了以后呢，那么基本上呢，那么也就保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比例那么呢这样一些这个适应性能呢，那么到底有哪一些这个指标来衡量呢一般呢可以通过上面的这个吸收性能包括吸墨能力包括我们的这个吸油能力那么还有呢包括我们的吸水能力和失胶度那么呢还有呢一些这个表面性能表面性能呢，那么在刚才呢那么给大家呢那么讲过那么主要呢那么由这些指标呢那来进行这个衡量。那么最后呢那么我们在选择纸作为包装材料的时候呢，那么还必须考虑的一点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纸包装材料的这个卫生和化学性能。那么卫生和化学性能呢那么并不是呢那么所有那么纸包装材料在包装产品的时候呢都需要考虑或者都需要非常严格的考虑的一种这个性能。那么呢这个性能呢那么一般呢是指在包装一些特殊产品像我们的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的时候呢所必须着重考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性能。那么像包装其他一些产品你比如说一些这个工业或者农业的一些这个原料呀或者是零部件的时候呢我们呢并不是说完全不考虑，可能呢指标呢会适当呢那么放宽一些。那么关于我们的这个纸包装的材料它的这个卫生性能或者是安全卫生性的这个检测主要包括哪一些内容呢那么主要呢第一个呢是一些这个重金属，像我们的这个砷和铅那么砷呢一般呢主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三氧化二砷大家知道三氧化二砷是什么东西三氧化二砷什么东西就是砒霜砒霜对，三氧化二砷就是砒霜为什么这个纸包装当中这个会有三氧化二砷呢？会有砷呢？大家知不知道呀？为什么会有砷呢？纸包装当中会为什么会有砷呢？故意加进去的吗？后面同学们会讲到，那么我们的这个纸它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会加入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助剂和增强材料，那么增强材料当中呢包括它的这个涂料当中呢，那么很多呢那么都是一些这个一些天然的一些这个矿物像我们的高岭土呀瓷土呀或者是呢我们的这个氧化铝的那么这样一些这个矿物，那么这些矿物呢本身呢就是从地底下开采呢，那么然后得到的经过加工得到的，那么我们这些矿物在开采在这个制备的这个过程当中并不能够把矿物当中所含的一些这个杂质像砷呀铅呀等等完全呢去除掉，那么所以说呢那么它就保留在我们的这个纸张当中了那么所以说呢那么这个呢那么也是我们这个衡量的这个纸包装材料的这个安全卫生性所必须要考虑的一个指标。那么然后呢那么荧光物质关于荧光物质对于这个人的这个危害人的这个身体和健康的这个危害呢，那么最近呢那么也有不少报道那么这个呢那么要注意，那么并不是所有的这个纸张当中呢都不可以添加荧光物质，荧光物质的添加呢那么可以呢那么极大程度的呢提高我们纸和纸板的这个光泽度或者是呢白度那么你比如说包装一些这个礼品的时候那么非可食性的或者是直接与人体接触的这样礼品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还是可以呢适当在纸张当中添加一些荧光物质但是呢如果这些纸包装材料是包装我们的这个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或者是一些直接与人体接触的这样一些这个东西呢那么呢我们是不能够呢那么这个荧光物质的含量是不能够超标的。那么再有呢那么就是大肠杆菌大肠杆菌这个同学们呢那么比较熟悉了那么一些这个肠道疾病呀等等那么都是我们的这个大肠杆菌呢那么来导致的。所以说呢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在检测纸包装材料的时候呢所必须要考虑的一些这个卫生性能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检测指标。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化学性能那么纸包装材料的这个化学性能。化学性能主要包括哪一些呢那么主要是指一些这个水分纸包装材料所含的这个水分那么灰分那么还有呢化学组成还有水抽提物的酸碱度等等。那么这个水分我们知道那么我们的这个纸本身呢它就是一种湿强度那么这个很容易受到损失的这样的一种材料。 啊，你比如说同样是纸和塑料啊，如果塑料我们把它在水中浸泡一下呢，啊，那么再啊塑料袋再给它啊那么弄干了，然后再拎东西啊，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强度损失。啊，那么如果要是纸袋啊，那么给它水中浸泡一下，那就不得了了啊。那么或许呢就不能用了，或者是呢你给它装一个东西呢，它马上就会破掉啊。那么所以说呢，它吸强度呢啊，那么很容易受到影响。那么所以说必须要考虑水分啊。那么还有呢啊，那么一些这个灰分啊，那么啊我们呢啊必须要这个啊进行这个检测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内容，灰分的含量到底是多少啊，对于包装某些产品呢我们也是需要严格呢啊控制的。那么再有呢啊就是一些这个化学组成，那么化学组成这里呢啊要多讲两句。这个化学组成呢，那么不只是呢啊是指呢啊操造啊我们的这个纸张的这个原材料的化学组成啊，你比如说纤维素纤维的啊这个化学组成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考虑。然后呢啊还要考虑一下我们在纸张操造过程当中啊，那么添加了哪一些物质啊，哪一些助剂，哪一些深藏材料，哪一些消泡剂，哪一些啊这个保水剂啊，这些呢或者是哪一些胶粘剂，这些呢我们都必须要考虑。而且呢还会考虑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纸，那么它操造完了以后呢，现在呢一般我们用的呢啊，像我们的这个书本和我们的这个啊这个作业本用的呢都是加工纸，都是经过涂布的。那么我们涂布当中涂料啊，那么到底呢那么有哪一些成分，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所必须要考虑的啊，这个化学组分啊。那么考虑的啊三方面，第一个呢是原纸，第二个呢啊那么操造纸张的助剂，第三个呢啊涂布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啊助剂或者是成分啊。那么其中包括一些啊，那么在这些加工的过程当中啊，那么自然呢就会带啊进去一些啊，像我们的这个铜呀啊、铅呀、铝呀啊，那么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金属啊。那么所以说呢啊，那么纸张啊，那么现在包装食品、药品或者化妆品到底是安全吗啊？那么呢啊，安全不安全？那么还要呢进行啊这个化学组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检测啊。那么我们从来都是说啊，那么在严格意义上按照要求生产的纸张呢，那么它呢是绿色啊，这个环保的啊，那么安全卫生的这样一个这个产品。那么再有一个呢啊，那么就是对于这个水抽提物的啊酸碱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检测。那么这个检测是干什么的呢啊？那么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纸张啊，那么如果作为一些啊这个工业上的一些这个啊这个功能性的这个用途或者是特殊的一些用途啊，你比如说如果用来制造防锈纸的话啊，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啊在制造防锈纸的过程当中呢啊，我们必须要对啊那么水抽提物的啊酸碱度呢啊，也就是它的 pH 值呢，那么进行这个检测。那么这个啊以上的这八点呢啊，那么就是我们啊这个在考虑纸啊或者是纸板作为包装材料的时候呢，那么所必须啊考虑的啊或者是必须检测的啊这样的这个八个性能啊。那么其中第八个性能呢啊，那么我们啊这个刚才已经说了啊，并不是包装每一种产品呢那么都必须要严格考虑到的。那么也并不是说呢啊，那么除了这八种啊八大类的这个性能以外呢，那么我们纸作为包装材料来说呢，那么其他方面呢那么就不需要考虑了啊。那么呢其他方面呢啊的考虑啊，其他的一些这个性能的考虑，那么针对呢我们同学啊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具体的需要啊。那么还有呢啊，我们知道啊目前就以纸啊为主体的或者是为基体的复合材料或者是功能性材料啊，现在呢也是层出不穷啊。那么以后出现了新的材料，新材料当中有什么性能啊，那么需要考虑啊，那么这个呢那么也是呢啊我们今后呢那么要啊这个详细呢啊那么考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内容。那么这里呢啊，那么关于啊这个纸作为包装材料的一些这个包装性能呢啊，那么就给大家呢介绍到这里。那么啊这个第一编的这个第一章呢，那么可以说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啊。那么主要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纸作为包装材料啊，那么它的一些这个啊纸的这个定义啊，纸和纸板的定义啊，那么一些这个度量，以及呢啊那么它的啊这个作为包装材料的一些这个优缺点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种类啊，那么最重要的呢啊，那么大家听我说啊，最重要的呢那么就是它的啊这个啊这个优点和它的这个啊主要的这个性能，包装性能啊。那么然后呢啊，那么接下来呢啊，那么呢就给大家呢那么进行一下这个第二章啊，那么包装纸和纸板的啊这样一个这个讲解啊。那么啊，如果要是我们学这个材料学啊这样一个这个专业啊，那么呢在学材料学专业的时候呢，那么老师呢啊那么会告诉我们一句话啊，那么就是让我们在学习这个材料的时候呢，那么要严格记住啊，那么一般来说材料的结构啊决定材料的性能。 那么现在呢，我把这句话呢，那么也送给各位同学，大家要记住，材料的结构决定性能。那么所以说呢，那么我们啊学习一种材料之前呢啊，那么第一步呢，那么就是首先要了解材料的构型啊和啊这个啊这个构造啊，那么到底是什么？这个材料到底是由什么东西做的啊？那么呢，它的这个啊物理化学性能是什么？以及呢啊这个材料它本身的结构啊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那么把这些啊，那么把它的结构啊和它的这个组成掌握了啊，那么以后的这个性能讲起来呢，那么也就比较容易。那么同学们掌握起来呢啊，那么也就啊这个啊比较啊这个可以说呢，那么也就不太困难。而且呢，那么有一些这个性能啊，那么即便呢老师呢一带而过，同学们呢啊，那么也会呢啊从它的结构上面呢啊，那么今后呢那么给它推断出来啊，那么它应该呢那么具有什么样的这个性能。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我们呢啊就开始给同学们介绍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包装纸和纸板，那么到底是由哪一些这个原材料啊那么进行生产的啊。那么同学们啊，那么在第一节课就知道啊，那么呢它是用木材进行生产的。纸是用木材进行生产的吗？或者说呢啊，那么只用木材生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片状物或者粘状物才叫纸吗？啊，那么呢通过学习了这样的一个章节之后，同学们会了解到啊，那么系统了解一下生产纸和纸板的原料到底有哪一些类别啊。那么有一些呢，那么通常人们同学们通常意义上呢认为不叫纸的东西，那么看了啊学习了我们这一章了之后呢啊，那么人们也啊同学们也会理解到啊，那么这个东西也可以呢化为我们的这个纸啊这样的这个一类啊，根据这个美国造纸词典的这样一个定义。好，那么接下来呢啊，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啊，那么第一个章节啊，那么造纸原料。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进行重点提示啊，那么第一章的啊，那么第一边的第二章造纸原料啊，制浆过程以及操纸过程，那么是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内容，希望同学们啊在这个听课的时候呢啊那么注意啊，而且呢那么做上标记。那么首先呢，那么我给同学们呢啊介绍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啊造纸原料的种类。造纸原料的种类呢，那么一般呢，那么是分为两大类的啊，那么植物纤维原料和非植物纤维原料。那么这个教材上大家注意一下，它把这个废纸呢，那么分成第三类啊，那么是废纸这样一个原料，那么它单另画出来了。那么实际上呢，给同学们讲啊，其实废纸它本身就是植物纤维原料啊。不过同学们既然使用这本教材的话啊，我们姑且呢啊，那么就按照它的这个方法呢，那么进行分类。那么第一类呢啊，那么是我们的这个植物。啊，纤维原料。那么第二类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非植物。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废纸。废纸呢它这里单另画出来了，那么我呢啊，那么也就按照它的这个啊这个教材就单另给大家画出来。那么大家要记住啊，那么废纸呢一般呢啊，那么是属于这个植物原料当中的。那么首先呢，那么我们想一下啊，那么纸张操照的啊这个原料当中的这个植物啊纤维原料。那么植物纤维原料啊又有哪一些啊种呢啊，那么第一个呢啊，那么是木材原料。那么第二类呢是非木材原料。那么首先呢，那么我们看一下啊，木材原料呢，那么到底呢，那么有哪一些？那么木材原料当中的第一大类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啊针叶木。针叶木原料啊，那么同学们啊，这个中学的时候都学过植物啊，什么叫做针叶木，什么叫做阔叶木呢啊？那么我也不用详细解释。那么针叶木呢啊，那么主要是啊，你比如说北方的同学比较见的比较多的啊，像我们的这个松树，那么还有呢啊杉树啊和这个柏树啊，不管是哪一种这个树木呢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一般针叶木啊这个它的这个哎叶子比较小，是不是啊？啊它的叶子面积比较小，比较尖，是不是啊？啊那么呢啊这种这个纤维材料呢，那么它的这个啊细胞啊纤维细胞啊，那么占到93%以上。等会为什么会给大家讲为什么衡量这样的指标啊？那么它的纤维细胞呢占到93%以上啊，纤维的这个长度呢，那么大概呢啊是在3-4毫米左右啊。大家注意跟其他原料呢进行比较，那么细胞腔呢比较大。 啊，直径呢比较大啊，那么直径比较大就说明呢啊，这个纤维原料啊宽度呢那么比较大，那么这一类啊，那么材料由于它的纤维长，而且呢啊这个宽度比较大，所以说呢，那么它比较适合于生产一些强度比较高的包装用纸啊，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啊牛皮纸。牛皮纸它生产的这个纸浆主要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针叶木啊，这个原料。那么还有呢，我们的这个牛皮镶板纸啊，那么什么叫镶板纸？瓦楞纸箱那啊章呢会给大家讲啊。那么还有我们啊一些这个强度要求比较大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纸袋纸，那么呢都是由我们的这个针叶木原料呢，那么来进行啊这个制浆。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这个呢啊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针叶木啊，这个灌木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针叶木的叶子呢都比较狭小，一般针叶木呢啊是比较是生长在啊这个气候比较寒冷啊，或者是呢啊那么比较干燥的这样一个地方啊，那么寒冷和干燥的这个气候呢啊使得我们这个树叶呢不能够啊得到充分的啊这个日照，或者是得到充分的这个啊这个雨量啊，那么呢雨水啊，那么或者是水，那么所以说呢啊，那么它呢尽量呢把我们的把它的叶子呢啊给收缩起来，那么这样呢防止自己的啊这个啊营养成分或者是水分的流失。那么这个呢啊，那么就是针叶木。那么第二类原料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阔叶木。哎，阔叶木原料呢，那么呢大家都知道啊，那么是一些这个啊叶片呢比较大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树木，那么这些树木呢它的叶片呢啊一般都呈伸展的状态，面积呢裸露在外面的面积呢比较大，那么这样的这个树木呢一般呢啊都生长在一些这个啊这个热带呀，或者是啊这个亚热带啊比较潮湿啊比较啊这个湿润的这样一些地区，那么这些地区呢啊能够呢提供给树木呢啊那么比较足量的啊阳光和水分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啊营养，那么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树叶呢就尽量呢，那么伸展开它的这个啊这个裸露开它的这个面积，那么呢充分的呢，那么接受阳光的照射啊，那么接受雨量的这个啊充沛的这个雨量。那么但是呢啊，我们的这个阔叶木原料啊，那么比如说像包括杨树呀、桦树呀、啊枫树呀、桉树呀、榉树呀等等，那么它的细胞纤维啊，纤维细胞呢，那么占的啊这个比例呢含量呢，那么比较小啊，一般呢是在60%左右。那么等会儿呢会给大家讲到啊，那么啊在我们造纸当中啊这一类细胞呢，那么才是我们造纸啊真正要用到的这样一些细胞。那么它的纤维平均长度呢啊就短了啊，刚才那个是3/4毫米，这个呢大概是在啊1.01毫米左右。而且宽度呢啊，那么也只有针叶木的啊1/3到2/2这样的这个宽度啊，那么所以说呢啊，那么这种纤维呢啊制成的这个纸浆呢，那么它比较适合生产一些啊表面强啊表面啊比较平整，而且呢啊那么不透明度呢比较大，那么强度要求呢比较低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纸包装材料。